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今天晚上呢要继续跟你们讲解我们现在处在幕后老底亚教会的这个上个阶段当中的幕后的这大摇动的阶段。正如预言之灵所告诉我们的，最后上帝为了要挽救我们老底亚教会摆脱不冷不热的情况，快速的做好准备接受王与的浇灌。主耶稣其实怀什么是上帝最后不得不允许异端进入教会来摇动我们。真的我们看到进入幕后时代以来，是吧，特别是从1980年美国的那个神学家戴斯莫德他传扬这个新神学的谬道，反对这个1844年基辛圣所传什么道理，被这个总会开除以来，各种的谬道进入我们教会首先是关于这个新神学的还有那个生命之光的，关于这个救恩的道理，关于福音和救恩道理的错误的理解，这个危害是很大的。我上两次都仔细讲了。还有另外一方面严重的谬道呢，就是关于但以理启示预言的讲解，特别是但以理末了一段的预言和启示实际上的这个大淫妇企业书社社上的预言，这两段预言的这个严重的谬解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阻挡正道的贯穿。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明白现在正是上帝从允许的异端进的教会和我们本教会传统的纯正正道在征战的时候，通过这个征战也为了是要教会这个康体和麦子奉礼，康体其实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传扬接受传扬没有道的，麦子呢是真正的上帝与民，他们是真正信而悔改重生的，也是在基督里不断的追求长大成人的，他们也是现在在迫切研究圣经，要彻底明白真道，要抵挡谬道，要快速的做好准备接受完与圣灵的浇灌所以我们相信主来临近了，完与圣灵呢也要很快就陪降了，完与圣灵一陪降，这个永远的福音和三天的信息就会迅速的传遍是很多很多人能够用上脚步遵守主的圣热，加速生活准备，我们一同的传扬天国的福音和三天的信息，一起来完成救灵大功，迎接主的再来。所以我没想到这一点，我的心灵是很激动的文艺复兴很快来到怀斯穆斯世界最后的启幕会变动的非常的快速，非常的神速，这个最后启幕就是什么从什么开始，就是文艺圣灵陪降的天国福音三天信息迅速的传遍，也会以空前的逼迫来到但是上帝大能的保守要最后完成救灵大功，得胜一切考验，帮助我们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那么我上次讲到两方面的异端，关于这个有关这个福音的救恩真理的这种错误的认识，我上次讲的详细，我今天不讲了。我今天要讲主要讲目前这个新神学 新神学它是另外一种讲法，也是违背本会传统的讲法啊。我不去想了，他们对我们这个国内影响比较少啊。还有一些生命之光的时候错误的讲解啊，就是韩国的这个美籍这个韩国牧师蒋炳国牧师啊，他加入美籍了，后来传扬这个生命之光的那个道啊，这个生命这个组成了一个生命之光一派啊，当时也组成了一个天使旗杆，天使旗杆呢是他们也是传扬生命之光错误道的，但他们跟生命之光有点不同的，生命之光是反对我本会的，认为本会已经堕落了，背道了，上帝不能用了啊，要兴起他们生命之光的人，作为十四万四千人预备迎接主来了。那么天使旗杆呢，像这个莫医生啊，他们都属于这个天使旗杆，他们呢传这个生命之光错误道理，但他们没有说本会已经被弃绝了，他们要在本会当中传这个生命之光的道理，用生命之光的道理来改变本会的信仰，也是很危险，这都是错误道理啊。直到现在啊，他们的人啊还在传这些道理，也有一些人道理其实不够好的，糊里糊涂的被他们这些道理迷惑也有啊。那么关于这方面呢，他们错的道理呢，对这个单一的启示预言讲解，特别是关于启示录十三章的预言的讲解，十七章的预言讲解，都有一些过分的、过激的、极端的、错误的讲法啊。那么他们对单一的这个启示录七章、十七章啊，启示录十七章大淫妇起的棕色的兽上，对这个预言他们怎么解释呢？他说大淫妇只是罗马天主教啊，所骑的那个朱红色的兽也是指罗马教，那个朱红色头上的这个有十七个角呢，也不是，有十个角，有七个头，十个角，十个角是代表什么呢？他们乱解释，这个十个角代表全世界所有国家，啊，他们说罗马教皇最后要强迫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啊。都要强迫他们守星期天，禁止他们守安息天啊！他们是在传这个错误的道理，而且他们又把这个十七章跟那个十一章单一里十一章末了一段南方北方文的这个解释错误的解释混在一起了啊！是那个单一里十一章的南方文啊，是无神国无神论的国家。首先指着拿破仑的军队，以后也指着这个苏联啊解体啊。其实苏联他们是共产，他们虽然是共产党国家，苏联不是无神论国家，他们是信仰基督教、信仰东正教的啊。就如现在这个普京总统啊，俄国的总统普京嘛，他是共产党员吗？但他是信仰东正教的啊。他到东正教教堂里面这个庆祝耶稣圣诞啊等等等等。那么所以那么他们又讲，甚至有人讲那个南方国啊，首先指拿破仑的军队，其实都是乱解释的。我上次我书里也讲的，他们其实怀斯莫在那个善恶之争讲到无神论的生存在法国就三年半，从1793年到1797年三年半就结束了，三年半以后就法国无神论就没有了啊！他们国家这个天主教又恢复信仰自由了，圣经又广传了。所以拿破仑的军队是1798年啊进入罗马把教皇杀了去了，这个拿破仑的军队那个时候不是代表无神政权，没有无神国了啊，他没有说以后呢193年之后呢苏联是无神国被解体了，都是乱写一通啊。我先不去想了，他们首先一个严重的错误呢，就讲到这个罗马教皇了 啊，14世纪上罗马教皇，他将来要控制全世界所有国家，让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制定星期天律法，强迫大家遵守星期天，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讲法啊，完全违背这个预言的讲解，而且是永远不会应验的啊，而且会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晓得这个，你要明白大淫妇啊，启示实际上大淫妇其实中文事上是什么意思，你首先必须明白启示实际上两个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是啊，是从这个海中上来的一个好像报的是，这是指罗马教啊，怀斯莫在三十圣当中特别解释了这个事，这是罗马教，他跟那个单一的七章的小角都是指罗马天主教。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单一的七章的小角讲的罗马教，主要讲的在中古时期1260年当中啊，离道背教派上帝儿女啊，这统治的教会一再二再半载1260年，据历史统计啊，历史家统计杀害的信徒至少5000万，那个中古时期罗马天主教，那个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第一个手指罗马教呢，不但只讲到他过去1260年当中迫害上帝儿女，改变这些律法，离道背教，他特别讲到他幕后，他似乎收了死伤，在1798年教皇被杀去，好像收了死伤，教皇没有死去，他似乎收了死伤，那死伤医好了，后来医好了，全地的人都悉悉跟踪纳受，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看现在教皇的势力很大啊，是美国都是总统都是拜访他们啊，跟他关系很好的，西欧这些国家都跟教皇关系很好的啊，他现在是死伤医好了，全地的人都悉悉跟从他，这个是指的将来啊，特别是这个预言啊，就是在这个启示十三章两脚好像好像告诉你的时候，怀斯莫也解释了，这三个字真的说，你们看怀斯莫解释的很清楚啊，别的语言他没有详细解释，这两章的语言他都比较详细的解释了。怀斯莫说这个两脚好像告诉美国了，最后要强迫人拜受，就是这个受洗罗马教了，拜教皇了，强迫人拜受像，受像就是被盗的基督教和那个招魂术的教派，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的联合组织，美国将来强迫人拜罗马教皇，拜这个兽，拜兽像就是拜到基督教和这个联合组织和那个召魂社教派的联合组织，还强迫人接受兽的印记，就是强迫人守星期天。怀斯莫上次你们看怀斯莫这两个预言都讲解了啊，所以这个预言不容易被误解，只是因为怀斯莫讲解了。那么启示录十七章的预言呢，实际上就是等于十三章两个预言呢结合起来啊，进一步的发展。那个大淫妇骑在棕色的兽上，这个大淫妇是谁呢？他们说是罗马教，是指罗马教将来要统治全世界，这是完全错误的。怀斯莫已经说了，这个大淫妇在中古时代呢，是指罗马教，在1260年统治的时候，是指罗马教。幕后的时代，他死伤医好了，全地都悉悉跟踪他。那么他的这个大淫妇巴比伦大城呢，扩大了，啊，大淫妇代表巴比伦大城了。这个巴比伦大城是由谁组成的呢？不但有罗马教，还有被盗基督教的联合组织，还有这个就是召魂术的教派，三合一的组织。现在在美国和欧洲了啊，这个被盗的基督教和基督教教会的召魂术和罗马教都联合起来了，真是三合一的大联盟啊，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们在其他国家你看不到这个情况，你在美国在西欧你去看 这个天主教罗马天主教被盗的基督教和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少妇说，他们都是连在一起的，他们要要在全国要制定新基定律法，所以这个美国呢，这个新基定律法早就在制定了啊。还有一点我跟你们讲呢，他们这个将来派的初讲解呢，说将来呢啊，罗马教统治全世界，全世界每个国家都要强迫的守星期天啊，禁止守安息天，强迫守星期天，禁止守安息天。其实他们这个讲解是夸大化，是永远不会应验的。预言当中没有什么这么说的，预言当中是说美国啊强迫啊本国的人拜寿像，就是摄影机强迫守星期天，最后在文艺复兴的时候要禁止守安息天啊。到了实际上呢，扩大一点，这个大淫妇巴比伦大臣呢，不但是罗马教，也包括他的两个女儿。实际上不是淫大淫妇有两个女儿吗？两个小淫妇，一个女儿就是被盗基督教的人啊，另外一个女儿呢，就披着基督教招魂兽。所以幕后的巴比伦教会是由罗马教、被盗基督教、招魂兽教派联合起来的上黑的这个机构组织。他所期的兽是什么呢？所期的兽就是美国嘛。美国不是在前面十三章一起讲，在美国的强迫人拜这个兽，拜兽像就是印记。美国是被这大营那个罗马教是控制的，他强迫人拜兽，拜罗马教，强迫人拜被盗基督教造红兽，强迫人就是兽的印记，正守星期天。所以这个大营夫起的兽就是美国。但这个美国呢，是大淫妇所期的时候的美国呢，它的圣容扩大了。因为这个是大淫妇那个所期的棕色的兽，头上有十个角，这个十个角就是对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所分成的十个国家，就是后来演变成现在西欧的这些国家。西欧这些国家现在都是跟着美国跑的，这个十个角将来把权柄交给这个兽。这些预言都已经应验了，你看现在美国就是个头啊，西欧这些国家都跟着美国走的，尤其在宗教信仰的事情上都是跟着美国的啊。所以这个预言应验的是非常奇妙的。在十三章的时候怀斯姆就解释了啊，美国这个兽两只好像大的兽要强迫人拜第一个兽，强迫人拜教皇拜兽，还有拜兽像，北道基督教招魂兽的教派，强迫接受兽的印记，就强迫守星期天啊。这些都预言已经应验了，他们现在这个生命状态啊，天使期刊这些游戏在胡乱的讲解，他们怎么讲啊？他说你看将来有一天了啊，罗马教皇会统治全世界所有国家，他们都要制定新基定律法，强迫人遵守。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想法，不会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有新基定律法。预言当中是讲到美国和西欧这基督教天主国家会制定新基定律法，强迫遵守，而且这段预言已经应验了。那么说将来制定新基定律法，不是将来啊，早就制定了，在怀斯莫的时代就开始制定新基定律法了啊。在1882年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美国有50个州，其中有一个加利福尼亚州全州制定新基定律法。什么叫新基定律法呢？可规定星期天商店一定要关门，不可以做生意，工厂一定要关门，不可以生产，学校一定要关门，不可以学习上课，不可以。你要是违反的话呢，你不遵守的话呢，就要被逮捕，要坐牢，要罚款。所以在怀斯莫时代1882年了，加利福尼亚州就首先制定新基定律法，结果怀斯莫的儿子怀特就被逮捕了。为什么呢？因为怀特呢，他当时是 加州的史照报馆的经理啊，我们教会史照报馆，他是卖宗教书籍、卖圣经、卖宗教书籍的。那么他没有关门啊，他现在我们卖的是圣经和宗教书籍，又不是卖世界上的商品，所以他没有关门。结果警察就把他抓了啊，所有商店都关门了，你们怎么还在开门？就把怀什么的儿子怀特逮捕了啊，当然过了一段时间要把他放出来了。到了1883年到1885年呢，又有美国又有另外两个州也制定了新天主律法，非常严格的。那么本会的信徒啊，甚至有的传道的嘛，当时好像是不重视他，不理解他，可能有的信徒上帝没有关门，或者工厂没有完全停止生产，或者这个劳动，结果就是激怒了他们了，进入了政府。后来就我们当时教会里 有一部分信徒和传这个一部分一少部分啊传道人就被政府逮捕了，几乎是不但是做监牢劳动改造，而且罚款罚得很严重的款。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怀斯穆就得到建议，像得到启示了。怀斯穆就告诉大家啊，当新基甸法案没有通过的时候，我们尽量反对它通过。如果它已经被通过成为政府的律法的时候呢，你不要去干犯它啊，你违反它，造了逼迫对圣公有害啊，没有好处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新基甸法案假如通过了，我们就是在星期天，你商店关门，工厂关门，你不要去劳动了。我们利用星期天传道啊，我们的信徒可以在家里自己研究圣经，自己写布道的文章也可以，自己出去布道也可以。我们教会也可以在星期天呢，我们研究圣经，举行各种聚会，传扬主的真道。怀斯穆说，我们这样子做不会接受受的印记。也不违背诫命，对不对？星期天他不许你劳动，我们就利用星期天好吗？我们就不劳动，我们是传道嘛，不是很好吗？这样子并不违反诫命，也不会接受受的印记，因为我们同时还是安息天，我们是敬拜上帝，正是安息天的啊。在星期天我可以利用这个星期天传道，这样子他们就抓不住我们把柄，反而对福音广传、真道、善信信息的广传更有帮助啊！所以怀斯穆得到这个启示以后呢，大家都知道了啊。那么在怀斯穆时代，这个三个州制定的新基甸律法，当然过了一些年以后也被取消了。以后呢，美国也是不断的又有很多的州啊要制定新基甸律法。我在大概多年前，在十年前我就听说，美国已经有26个州制定了新基甸律法，美国一共是50个州了，有一半以上的州，26个州已经制定新基甸律法了。那么在这26个州有新基甸律法的时候呢，它是非常严格的，所有商场都关门的，你星期天买不到东西的，所以商店关门的，所有工厂都关门的，不可以生产的。当时呢，在美国国会当中也有他们啊提出来要这个星期天法案要想通过，通过以后呢，是全美国都要正式星期天律法。当时呢，怀斯穆得到启示说，星期天法案没有通过的时候，我们尽量反对它的通过；如果通过了成为律法了，我们就不要违反它，我们利用传道。那么当时呢，Jones 啊，本会一个传道人 Jones 长老。他呢，根据怀斯穆这个得到的启示，他大概是在美国国会当中也是国会议员嘛。他在国会当中有人提出来要讨论新基甸法案想通过的时候，他很会演讲。他说：“我们美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这个新基甸法案呢，完全违反了民主自由的制度啊，强迫人星期天商店关门，工厂关门。”这个违背这个自由民主精神，我们国家自由民主精神不应该有这种律法的。 哎，他当时这个演讲呢很有说服力，很多的国会议员都接受他的观点，当时把那个新制定法案就排除了，不讨论了啊，所以当时就没有通过啊。但是在将近四年前呢，美国又有26个州通过了新制定律法，当时也有人在美国国会当中也提出了讨论，几乎要通过，差一点点没有通过，因为这个新制定法案要通过成为美国的一个律法，全国要遵守的律法，你必须要有2/3的议员，国会的议员的人数，3/2以上，有一半的议员通过还没有用。比如说有100个议员，假如有50几个议员赞成这个法案，通还不能通过，你必须要2/3以上的多数票才能通过。所以当时的新制定法案没有通过，但是我们要知道，在美国新制定法案通过是很容易的，迟早会通过。你看好了，有不断的有人在提说，现在基督教、天主教、赵文硕教派都是他们都同一个看法了，都不断的，他们也有他们的议员在国会里面，他们都在不断的想办法要通过新制定律法，全国都要遵守新制定，他们的势力很大的。所以在美国通过新制定律法是迟早一定会通过的啊！而且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总统拜登他就是天主教徒，前国会议长一个女的，那个国会众议院的院长议长，他也是天主教徒啊。我们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的律师，大律师当中也有天主教徒，所以天主教的势力很大啊。现在美国人很多人都信了天主教，天主教徒势力很大的，所以这个新制定律法是迟早一定会通过，成为全国的律法。至少现在一大半的州啊，52、56以上的州已经有新制定律法了，全国通过了，就全国都要遵守这个律法了。而这个西欧这个10个角呢，就是西欧这些基督教、天主教国家呢，他们早就效仿美国啊，后来居上，他们早就通过了全国的律法，尤其像德国了，是很严格的。德国的新制定律法严格到什么程度呢？规定啊，比如商店，你在星期六开商店做生意，到2点钟就要关门。为什么？你2点钟一定要关门，让员工回家去，可以为星期天圣日做准备，因为他们把星期天当作圣日了。所以现在像德国啊、英国啊、法国啊，所有的西欧这些国家全部都已经有星期天律法，所以这段预言早就应验了。哎呀，圣灵说还说将来星期天律法要强迫人受星期天律法啊，每一个很多人都被很多人被逮捕什么，这个完全是乱讲，不是这样的。新制定律法，新制定律法早就立定了，现在已经欧洲、西欧这些国家都已经新制定律法了，美国大部分的时候都新制定律法了，就差一点全国还没有通过。那么有新制定律法不会带来逼迫的，怀斯摩说的啊。新制定律法没有通过之前，我们应该先来反对它通过，它通过了成为律法了，你就不要违反它，我们利用新制定传道嘛，很好吗？啊，对圣公更有帮助嘛，你不要去干犯它，这是怀斯摩讲的。所以像现在美国西欧都有新制定法案，现在就没有，我们教会没有人被逮捕了，他们都遵照愿之灵教导，上帝的启示啊，他们在这个星期天的啊，上帝关门，工人关门不劳动，但他们用星期天啊，去研究神经传道都可以，所以这样做，所以这个你晓得，我们现在生命中这种讲话是非常错误的。什么教皇要统治全世界，都要遵守星期天律法，不会的啊！只有将来在美国和欧洲还有其他一些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国家当中， 他们会制定新基金律法，他们会的。这个新基金律法呢，主要是就是星期天你不可以商店不可以开门，不可以做生意，工厂关门不可以生产，学校关门不可以上课，啊，你不要去在星期天劳动啊，不会逼迫你的，啊，因为他不会强迫你每一个人到星期天到他们教会去聚会，不会的。因为像美国欧洲这些国家是有很多的移民呐，很多的移民他们不是相信天主教、基督教的，有很多的移民是相信这个佛教的，也有相信这个伊斯兰教、回教的也有，啊，不信神的也有，像美国这些国家，尤其是无神论不相信神的也有，你不可能叫他一定要到星期天教会去做礼拜，他不会听你的。他们不会这么做的，他最多说星期天商店关门、工厂关门、学校关门啊，不可以劳动啊，让大家去可以敬拜上帝。但对不信的人，他也没办法，他也不会强迫他的。而且怀斯摩说，我们利用星期天啊传道，反而对神国有利，不会有逼迫的。逼迫是什么来到呢？是最后万一复兴造成的。因为完于圣灵摆降之后，上帝的仆人和渔民大有能力，有神迹奇事随着，啊，甚至一天讲到成千成万的人信而悔改，调转脚步，正式安息天，离开了那个天主教，啊，离开了美国的、欧洲的这些天主教、一道基督教、赵红石教派，这么一来呢，就会激怒了巴比伦教会，巴比伦教会就会大发凌怒。那个时候他们会通过他们政府啊，这个逼迫守安息的上帝仆人不许他们守安息的，啊，你们关于这些内容呢，我建议你们详细的来看三二十章三十八章最后警告，是讲到万一复兴的，万一复兴以后很多人调动脚步守安息的，造成了很大的冲动，巴比伦教会是很来火的啊，也有说服他们叫他不要守安息殿什么什么，但是接着就是三十九章大艰难时期，恩典门关闭了，四风大刮，空气逼迫来到，啊，那个时候他们要逼迫所有守安息殿的人，啊，有的守安息殿人逃到农村去了，逃到荒山野林，为什么在三十章都讲的美国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荒山野林，有很多逃到荒山野林，也有很多人被逮捕了，下山千里。那巴比伦教会这个利用政权要强迫他们啊，遵守星期天，禁止他们守安息天，把这安息天强迫他们去劳动。如果不服从，就要加以杀害。你看看是这大艰难时期，就像是最后的考验了，上帝与民都要经过空前考验。就是被巴比伦教会政权逮捕了啊，强迫他们啊在安息天劳动，不许他们守安息天，强迫他们接受受的印记。但是最后上帝忠心仆人宁死不屈，坚守安息的，眼看要被杀害了，但随后由于上帝大能的保守，没有一个人殉道。有些上帝仆人渔民逃到了荒山野林，但是有些恶人追赶他们，追到了强迫他们，甚至这些恶人要拿刀来杀害他们。当他们举起刀要杀害的时候，天使就出现了，变成人的样子，就把他们的刀就摔在地上了。那个时候很多逃到荒山野林的，有的人也没有东西吃啊，那好像伊利亚死的一样，哎，天使为他们预备食物，啊，给他们吃，还有就被他们关在监牢里头，眼看要被他们杀害了，上帝大能保守，没有一人被杀害，最后他们都活着，啊，背体升天，眼见主来，背体升天，啊，正是你仔细看看上帝之名蒙拯救，那三儿子生。这个三十八章最后警告，解决万一复兴；三十九章大艰难时期，恩门关闭，空前逼迫来到； 事实上上帝子民蒙拯救，你们看好，非常激动人心的。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明白啊，这个什么将来要兴起的法案通过立法的一些来到什么将来，兴起的法案早就通过了，现在企业最对的通过兴起的法案了，美国大部分州都通过了，迟早也会全国的国会当中也会通过的，通过了不会有被迫的嘛，因为怀斯曼早就讲了，兴起的法案通过了你不要违反它，我们利用兴起的传道对圣公更有帮助。逼迫什么来到的？是晚于复兴造成的，记住这一点。晚于复兴的时候，正如幼儿书所说的，幕后我也向我的灵营教官反映学习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我的灵也要教官我的仆人跟侍女。你看晚于培将以后，很多的信徒都被圣灵充满，你们的儿女说预言，这个儿女就是信徒啊，少年人见异象，怀斯莫是17岁前异象，也是少年人，老年人说异梦，你看这些都是信徒，后面又说我的灵也要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啊，这是幼儿书，讲到两章讲这个讲到这个晚于复兴的时候讲到这个情况，所以晚于复兴的时候，上帝仆人渔民被圣灵所浇灌，大有能力，与神迹奇事随着，很快的把。永远福音上天的信息迅速的传遍啊，使更多人信而回的登蒙拯救，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一同准备好迎接主来啊，这些都很快要应验。所以关于这个现在对关于这个启示录17章的这种初步讲解啊，我就纠正到这里。我现在只要讲一下他们对但以理11章啊末了一段的这个初步的讲解啊，我也现在呢以前讲的上次讲的我们也准备好材料，也讲的有些讲的不够理想啊，就这话不够理想，我现在准备好了，我跟他简要的讲一讲，因为详细的这个单一的11章末了一段的讲解你也一定要看我寄给你文章详细的讲解，我现在简要的讲解。那么单一的11章这个讲到历代南方王 和北方王的征战啊，单一历史上你看好了，全部讲历代以来南方王和北方王的征战都是和上帝子民有关系的局部性的战争，而不是全世界性的大战，不是世界大战，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他们现在从错误讲解了，把这个单一历史上末了一段讲到变成世界大战了，好，真的把它讲成世界大战了，北方王把南方王无神国的政权全部解体，苏联解体，还有别的国家也解体，这是乱讲。单一的11章讲到南方北方王的战争都是局部性的战争啊，不是世界性的大战啊。最先的南方王埃及和北方王叙利亚，就是希腊帝国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的国家分裂成四个当中呢，埃及就成为南方王，叙利亚是东方的，他把那个北方王马其顿把毁灭了，所以这个叙利亚就成了北方王啊。那么以色列呢，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或者是处在埃及的统治之下，或者是处在以色列人的或者处在这个叙利亚的管制之下，你看那个11章那个单一里南方北方打仗，其实讲来讲去都是讲到埃及，南方和埃及和北方和叙利亚打来打去啊，不是自己攻打上帝仆人上帝子民，但上帝子民呢也受到影响啊，不是在埃及的统治之下，就是在叙利亚的管制之下。那么以后罗马帝国呢，他征服了叙利亚，他也占领了埃及，所以罗马帝国就变成了北方王了。那么罗马帝国北方王呢，不但统治以色列人的犹太国啊，你们知道，你们看四福音啊，犹太国是受到罗马帝国统治的，是不是啊？ 这个罗马帝国呢，他统治犹太人，他们也好像帮助他们建教堂，实际上是挟制他们，帮助犹太人建教堂是为了更方便下次管制他们，那么后来耶稣也在犹太国，犹太国这个被比拉多杀害的是吧？犹太人叫比拉多杀害耶稣的，教会早期圣灵北疆以后，教会开始复兴的时候呢，也是受到犹太教的逼迫，开始罗马帝国还没有彻底逼迫，主要犹太教逼迫。那到后来，当有的罗马皇帝想抗这个有的罗马皇帝就开始逼迫这个基督教了。但罗马皇帝不是全部逼迫基督教的，有一部分逼迫的，有一部分没有逼迫的，允许信仰自由的。那么到了康斯坦丁，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呢，他呢相信了基督教，他首先打败了他的。这个康斯坦丁他是北方王，是罗马帝国。你晓得这个起先这个叙利亚是北方王，后来罗马帝国就成为北方王，他统治以色列人，他也恐是基督教。为什么呢？后来康斯坦丁皇帝他信了基督教，他做了一个异梦啊，说看他这个跟他的政敌李希留打仗，他的政敌军队比他更强大，那个政敌是南方王，是这统治了罗马帝国这个南方的，埃及也是这个尼基牛的统治之下，他代表南方王。康斯坦丁呢在北方，罗马帝国北方，当时呢他见了个异象，他的军兵把他十字架的军旗打了身上，所以他后来就叫他的军队全部这个造这个军旗啊，十字架的军旗，让他拿了进去打仗。结果呢他果然的惨败，打胜仗了，一朝胜多，他的军队没有李希留强众多啊，但他一朝胜多，战胜了李希留，统一了罗马帝国。他统一了罗马帝国呢，他让罗马帝国都信基督教了实际上他还没有自己没有真正悔改他觉得罗马教统一了对他政权有帮助啊，他自己做了一梦，好像靠十字架的军旗打胜仗了，所以他允许国家信仰基督教，实际上统治了基督教。他统治基督教呢，基督教也受到他的腐化影响譬如康斯坦丁那个时候提出来他说我们罗马人都是守星期天的，敬拜太阳神的，是不是你们可以在星期天聚会？我叫罗马百姓你们在星期天不要去拜太阳了，你们到基督教拜真正的太阳，拜主耶稣是真正太阳，你们都来信基督教吧所以当时他就提倡守星期天。那么当时教会的领袖呢一听好像也有点道理罗马人都是拜太阳神的，都星期天倒是休息的，我们也可以利用星期天聚会，倒也不错。那么当时就提倡守两天了，我们星期天呢作为纪念耶稣的复活吧星期天聚会纪念耶稣复活，让罗马人都来到教会来聚会。那么安息天呢，我们正是上帝诫命纪念上帝六日创造化工所以当时罗马教罗马帝国守两天，又守星期天又守安息天几百年从康斯坦丁开始一直到罗马教皇兴起都是守两天的后来当然罗马教兴起以后那就完全改变了不许守安息天，只许守星期天了，那是以后的事情，当时守两天的。所以康斯坦丁呢这罗马帝国这个北方王呢，他又统治以色列人，后来他也统治基督教，表面上他后来还很优待基督教的，变成国教了，实际上也是基督教的信仰腐化度过了，在这个七印当中都提到了，我现在不跟你们详细讲这个那么后来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呢，这罗马教皇变成了北方王了罗马教皇变成北方王以后，他依靠罗马教皇，他依靠西欧这些，就是十个角所代表的这个 啊，就是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分成了十六教，后来演变成很多的西欧这些国家，大的小众国家，他们都是信仰在这个罗马教的时代都信仰天主教的。后来经历宗教改革运动以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后呢，从十四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后呢，就是西欧这些国家分成有的去信仰基督教了，也有的人又回到了罗马教当中。所以西欧这些国家呢，到今天都是基本上都是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的国家那么在罗马教在1260年统治中国时代，统治这个教会的时候，是靠了这个西欧这些国家统治天主教的那么所以这是北方王的，本来是埃及南方王，叙利亚是北方王，后来叙利亚跟埃及都被罗马帝国吞并了，罗马帝国变成北方王了。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呢，罗马教皇变成北方王了在中古时代的这个北方王就是罗马天主教他们利用西欧这些国家强迫人守星期天，禁止人守安息天那末了的北方王，我们现在主要讲末了的北方王是谁呢？末了的北方王呢，末了的北方王他仍旧是指罗马教，但是他的阵容扩大了。末后的北方王就是实际上大英父骑在朱翁社的兽上，这就是末了的北方王。大英父巴比伦大臣呢，不但指罗马教，也包括北道基督教，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朱翁社，他们三叶联合起来的这个巴比伦教会现在以罗马教为首的这个巴比伦教会呢，包括大淫妇和他两个女儿上黑的，这是宗教方面。政权方面所起的时候呢，包括美国还有包括西欧这些国家，十个角把权柄都交给这个兽，交给这个美国这个兽现在都已经应验了，这些预言你们看现在都已经应验了美国你看现在不是这个西欧这些国家都连在一起了吗他们都是他们在政治经济上都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军事上都是受美国的控制的统治的，都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么这末了的北方王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这个刚才我所讲的末了的北方王在宗教方面是指着罗马教、北道基督教、中世的三叶的巴比伦教会，在政权方面呢，是美国和西欧这些国家的联合，现在基本上都应验了。那么末了的南方王是谁呢？因为但以理书一章末了主要讲最后一次南方和北方王打仗的这个他的预言当中这么说的他说但以理书一章四十节当中说到末了，南方王要和他交战，和北方王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的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被侵入列国如同洪水泛滥。那么这个南方王是谁呢？南方王过去的南方王最早南方就是埃及在罗马帝国时代，这个康斯坦丁在北方，他的政殿在南方，李建立在南方，也是控制埃及，埃及也是在他的南方的领土。这个末了的这个南方王也包括埃及，埃及还是主要的一个国家。那么你晓得这个末了的南方王是谁呢？就是在埃及那一带，在中东那一带的阿拉伯的国家。这些阿拉伯国家开始的时候七个埃及为首的七个阿拉伯国家组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后来扩大了，现在已经23个国家也是23个阿拉伯的国家，他们都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是个 也是这个联盟，也是经济联盟、军事联盟，也是军事联盟。要打仗的时候，他们都互相一起打的。所以这南方王呢，支持阿拉伯这些国家。那么我们要问，这是阿拉伯这些国家都信仰伊斯兰教的，信仰回教的，他们都是谁的后裔啊？亚伯拉罕两个儿子，那个伊斯玛利，他们都是伊斯玛利的后裔啊，他们也是亚伯拉罕子孙啊，亚伯拉罕伊斯玛利后裔，他们都信仰伊斯兰教的。那么他们怎么会跟美国、欧洲这些基督教、天主国家打仗的呢？主要是以色列问题引起的，主要是矛盾，最初的矛盾就是南方王，就阿拉伯这些国家，以埃及为首的这些阿拉伯这些国家和这个以色列，以色列是谁呢？是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他信仰犹太教的，主要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国家打仗而引起的。那美国是西欧这些国家都是同情以色列，都支持以色列，站在以色列一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他们后来是这个现在的以色列人几乎都住，大部分都住在美国和西欧这些国家。德国纳粹的这个希特勒纳粹的这个政权呢，曾经杀害这个德国的这个以色列人，杀害了很多啊，残酷的不得了。所以很多以色列人都逃到了美国啊，逃到了西欧其他国家，所以大家是更加同情他们了，就是他们是也是上帝子民，敬拜上帝的，遭到这么残酷，不应该，他们都保护他们。所以你晓得，像美国这个以色列很多的，以色列势力很大的，美国有的总统就是以色列人，有一个总统就是以色列人，美国的国务卿啊什么。基辛格也是以色列人，美国的以色列人。以色列在美国政权很有权势的，像那个上次那个不去多讲了啊，就是换句话说，以色列人现在大部分都住在美国和这个西欧这些国家当中，得到他们的保护，而且现在基督教、天主教有很多人都相信了。他们误解了保罗书信当中以色列全家都被得救，他们相信现在以色列人没有悔改信主，将来有一天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会全家都会悔改信主得蒙拯救。嘿，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讲法吗？在基督教和天主教当中有很多一种误解，他们认为以色列人最后全家都会得救，在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全家都悔改信耶稣了，都得蒙拯救了，所以他们现在保护以色列就等于保护上帝的儿女一样的，他们对以色列人是特别保护的。所以在1947年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决议让英国呢，本来这巴勒斯坦在英国的统治下，那么建议英国呢将要撤离这个巴勒斯坦，离开巴勒斯坦，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呢自己建立国家，当时这个1947年通过这个决议，到了1948年呢，以色列国很高兴，阿拉伯人很不满意，好像怎么给以色列国也可以建立国家呢？他的决议说以色列人、阿拉伯人都可以建立国家，那么所以是1948年呢，以色列就建立了国家，建立了以色列国，正式宣布。以色列国建立了，到了第二天，就有埃及、叙利亚，一共有六个阿拉伯国家就攻打以色列。以色列国第一天成立以后，第二天、第二天马上就有埃及、叙利亚等等五个国家，以后有另外两个国家，一共七个国家来攻打以色列。结果想不到以色列是以少胜多，打败了所有阿拉伯国家。而且占领了更多的领土了，巴勒斯坦更多的领土占领过来了。以后在好多年当中呢，埃及呢，多次，埃及后来有三次带领一些国家攻打以色列。我书上都有详细讲解，这个资料都有详细的。又有三次战争攻打以色列， 以少胜多啊，但是以色列他们都是以少胜多，打败了以埃及为首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占领了更多地方，甚至以色列把这埃及的那个戈兰高地也占领了。但是英国法国呢，也占领了苏伊士运河，也攻打埃及，占领了苏伊士运河。那么以色列国呢，占领了埃及的这戈兰高地，也把它占领了。后来当然了，后来以色列也把这个还给他们了，后来埃及也愿意和谈了嘛，就把这个领地还给他们了。但是后来以色列人就占领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本来是国际共管的。当时1947年联合国的这个通过的决议当中了，在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地区可以建立以色列国和这个阿拉伯人的国家，但是耶路撒冷国际共管，为什么呢？阿拉伯人也把耶路撒冷占领作为圣地，以色列人也把耶路撒冷占为圣地，不相让啊，这个矛盾解决不了。所以当时联合国说呢，耶路撒冷国际共管，也不归以色列，也不归阿拉伯人。但是以色列人还是雄心勃勃，后来也把耶路撒冷占领了，也把戈兰这个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做到今天都占领了。因为戈兰高地对军事打仗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以色列占领到现在不肯还给叙利亚。你还给叙利亚，将来叙利亚从来攻击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是要受到很大的危害的，所以他一直不肯还。所以这个这个你看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一段预言，就是当时就是阿拉伯国家一共前后四次攻打以色列，但是想不到以色列是以少胜多，战胜了阿拉伯国家，占领了更多领土，啊，把耶路撒冷也占领了，啊，其他的戈兰高地也占领了，等等等等，哎，正好形成。所以这个矛盾，他们是以色列跟他们矛盾是摆不平的啊，所以经常你看有些这个小的战争啊，一些杀害经常出现，这个因为这个矛盾是有阿拉伯人把以色列人看为是本来不允许你在这里建立国家的，你建立国家，而且这两个后裔很奇怪吧，阿拉伯人就是伊斯玛利的后裔，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裔，啊，这个，所以呢，这两个民族呢，矛盾，而美国呢，把以色列是看成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他们相信以色列全家将来都悔改信主都得救，所以他们基督教天主国家同情以色列，都站在帮助以色列的。所以这个战争呢，就是将来一定在那里产生的。你晓得打过了四次战争以后呢，以色列以少胜多，占领了很多领土，但是阿拉伯人是比恐怖分子是很不满意的。所以在公元2001年啊，2001年呢，这个911事件，就9月11号啊，恐怖分子击死了美国的两架民用客机，创下这个美国纽约市的两座世贸大厦是全世界最高的大厦，创了这两座大厦，结果想不到这两座大厦就焚烧了，结果倒塌了，美国人有三千人死在这次灾难当中死亡，所以激怒了美国啊。美国当时就跟欧洲这些联军啊，还有北大西洋工业所军事组织，就攻打阿拉伯人两个国家，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所以这次事件呢，就好像丹尼利11章这个预言初步的应验啊。这场预言是讲南方攻打北方嘛，就是在阿拉伯国家跟欧美国家打仗了，怎么会是打仗的呢？就是以色列问题引起的啊！你看2001年911的战争就发生了这个情况，911阿拉伯恐怖分子摧毁了纽约两座世贸大厦，3000多死亡， 进入了美国，结果美俄联军北大西洋公约军组织攻打阿富汗、伊拉克，占领这些国家。等不久将来，假如有更大的恐怖事情发生，现在恐怖分子还是有的，在阿拉伯国家很多恐怖分子还是对以色列很不满的，对英美还不满。将来假如他们或者是通过战争攻打，或者是通过这个恐怖的手段，或者是肮脏炸弹，或者西进战，假如造成了对美国和欧洲这些西欧这些国家，或者对以色列这个国家造成更大伤害的时候，你看好了，这个预言可能就完全应验了。北方王，美欧的军队，就进入，就像这里所说的，我可以把这个预言简要的念一念，解释一下啊。那么，这段预言是这样讲的啊：倘若以后阿拉伯的恐怖分子对美欧、美国、西欧各个国家和以色列国，这个以色列国发动更可怕的攻击，造成了更大的伤害，美欧、美国、西欧这些国家和以色列军队呢，就会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攻。这样的单一的十一章末段预言就将得到完全应验了。正如单一的十一章40-43节预言当中所说的，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的战船四路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进入列国这个只发动战争或者发动恐怖攻击的这个恐怖分子所在的这个列国这个国家也被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也被进入那永美之地，此时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永美之地有许多的国家就被侵伏。但以东人本来是以扫的后裔，亚门人和一大半亚门人本来是罗德的后裔，被脱离他的手。那么这些人他们这个就是以东人、摩亚人和一大半亚门人，他们的后裔主要是指在约旦王国索丹地区是约旦王国说的。众所周知，以前的约旦国王侯赛因一向是跟亲西方的，跟西方的美俄的关系很好的，态度比较缓和，后来呢和以色列关系呢也改为比较缓和了。在中东战争当中呢，后来就保持中立立场因此在南方王和北方王战争当中，他就必定脱离这个北方王的手，就是指约旦王国说的。他被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脱离，也不得脱离。他被保持埃及地的金银财宝比如散去这个苏伊士运河，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或者是进行经济的制裁，控制其他可能发动战争的这个资源利比亚人和古斯人都被跟从他。利比亚人呢，也就是指利比亚国，原来是很亲西方的，跟美国关系很好的，后来卡斯菲上教呢夺取政权以后，就变成了反对西方的。现在呢又开始卡斯菲死了以后，现在又开始向美国西欧这些国家表示和好。古斯人呢，也就是指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原来也是很亲近西方的本来是他们是信奉科普特基督教的国家，是全国遵守安息日的。以前这个沙西皇帝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也人就是遵守安息天的。后来呢被改革这个被这个改成革命政权，情况有了改变。但现在呢关系又开始跟美国西方靠拢了，也和好了。那么这段预言这个单一的十一章40-43节主要这样解释的。那么当末了，北方王战胜和控制了南方王的阿拉伯人的邻国的立国的时候呢， 从东方和北方啊，有消息扰乱他，警告他，原文是啊，从东方和北方，我相信是指伊朗来说的，这是但以理是一章四十四节啊，从东方和北方有消息扰乱他，是警告他，是指伊朗，伊朗是波斯人，不是阿拉伯人，虽然也相信伊斯兰的宗教，却不属于阿拉伯联盟。伊朗呢，也正好处在阿拉伯人的东方和北方，而且伊朗呢，也坚决地站在中国和俄国一边，支持俄国攻打乌克兰，反对美国西欧。刚从电视当中看到，这是指2022年4月，去年四月份看到，伊朗又和美国发生矛盾，开始制裁美国23个官员。伊朗呢也会在暗中研发核武器，现在美国就怕他搞核武器。俄国也在伊朗一带呢，是有军事基地，俄国在伊朗有军事基地的。中国和伊朗也订立了美好的通商互助的条约，也可能有军事的交往。接下去预言当中说44节，他就大发烈怒而去，要将多人毁灭尽尽，他就是北方王，要将多人毁灭尽尽。那么他们乱解释什么这多人是上帝儿女啊，许多上帝儿女按世间的人毁灭尽尽，从东方北方是指上帝与民传了3天警告，这胡说八道，这跟上帝指民，这个南方和北方打仗根本不是打上帝指民的，也不是世界大战，都全部性的。他这个大发烈怒而去，要将多人灭灭毁灭尽尽的，这很可能是对伊朗的核武器和导弹的基地，或者还有支持伊朗的国外的军事基地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战争的结果呢，他便在海和永美神山当中设立一套卢宫殿的帐幕，就是设一章45节，但也是一章45节，还是指着地中海，永美的神山指着锡安山，在海和永美的神山中间是指着在耶路撒冷设立一套卢宫殿的帐幕。在1947年的联合国的决议当中，在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耶路撒冷却由联合国共管。1948年，以色列人首先建立了以色列国，第二天就由埃及、叙利亚等5个国家攻打以色列，以色列反攻大胜，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但是直到今天，对这个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仍旧是争执不下啊！以色列要控制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绝对不同意，也要控制耶路撒冷，都认为是他们的圣地。以后耶路撒冷呢，很可能仍旧由国际来共管，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城啊，被犹太人、阿拉伯人、罗马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都看为是圣地，所以将来可能就国际共管，将来耶路撒冷可能将来成为罗马天主教、基督教和披着基督教外衣的烧红色的三黑的巴比伦教会，可能会在耶路撒冷设立巴比伦教会的总部，呼召全世界的教会和信徒遵守信息的，很可能啊，这就是没有应验的预言。然而到了他的积蓄并无人能帮助他，是一章45节下半句。然而到了他的积蓄并无人能帮助他，最后啊，他也要在就这个他就是欧美这美国欧洲这基督教天主教国家了，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在里面，最后也要在七大城四封大官的时候，在主来的时候灭亡啊。关于这一段的详细的讲解要参看但以理书一章末了一段的讲解啊，在文字上也很详细讲解。好，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吧。 已经 有超过一个小时了，就讲到这里。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慈爱的天父，还有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是要永远感谢天父上帝无限大爱，耶稣无限牺牲，降生为人舍命救赎我们，带来了无限浩荡的救恩，把我们把我们的主爱的主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都要奉发热心，深切悔改，不断依靠主的宝血功劳，圣灵大能，不断的追求离罪成圣，生而有圣，更是爱上帝爱人。我们也献上自己，更好的要准备自己，即使晚有浇灌，完成最后传道就令大功，得胜幕后一切考验，欢喜快乐迎接主的再来，也恳求主光照我们，帮助我们仔细的研究这一句但以理书重大的预言，让我们彻底明白最后的三件信息。我们将来要在万有复兴的时候，不但要把天国的福音继续传遍天下，也要把三件信息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使更多的信而更多的人能够信而悔改，得蒙拯救，我们一同迎接主的再来，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对的，我现在补充一点我漏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预言了，强迫人拜寿拜寿像，其实说禁忌了在美国和西欧还有其他基督教天主教国家当中，他们会首先制定星期天律法在星期天行使商店关门、学校关门、工厂关门，这就是星期天律法，现在都已经应验了那么因为星期天律法呢，它禁止这一些，我们很容易做到嘛，我们不要去抵触它，为什么说我们可以利用星期天在自己家里研究圣经，也可以出去传道，也可以教会，也可以聚会，也可以传道，所以不会带来逼迫的逼迫是万有复兴引起的，万有复兴大有能力牵动人心很多人调转脚步是安息天，离开了天主教，离开了那个被动了，离开了一般的教会，那么会进入了巴比伦教会的，就会带来逼迫。那么这个，而且这个逼迫呢，也是普世性的，在其他的不是天主教、基督教国家在其他的国家当中就是不是天主教、基督教国家当中，他们不会强迫你守星期天的，放心好了，星期天律法。在美国、西欧这些国家，基督教、天主教国家，他们会这样做的星期律法，上帝关门、需要关门、公司关门，严格遵守。在非基督教的国家，不会强迫人守星期天的，但他会尊重星期天也会尊重星期天一般他也会这个很多政府机构他也会在星期天休息，是吧？你看这几乎普世性的，是吧？很多的这个机构他们在星期天休息了甚至医院里头也这样子星期天休息了。那么他们，但是他不会制定一个星期天律法，不会的，强迫星期天不会的。但是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呢，同样因为文艺复兴感动了很多人，调动脚步是安息天，离开了天主教，离开了被盗基督教，那个时候也会进入的，进入这些教会的。那么那个时候他们也会利用政权，那个时候最后也会禁止人守安息天。不会正在坚守安息天的上帝仆人和子民这个逼迫是同样会来到的，但是有一点不同，在基督教天主教国家当中，他首先强迫你守星期天，最后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坚守你守安息天。在其他不是基督教天主教国家当中，他不会制定星期天律法强迫你守星期天的，但他会尊重星期天，归于安息天。但最后文艺复兴很多人都守安息天的时候调转脚步那个时候教会里不安定了，那个时候他就 也会逼迫死亡行动，不许你死亡行动。这个考验是一样的啊，因为你们好像啊，这个本来照顾你们死亡行动很好，你们少数派，现在你们什么越来越不疯狂了、啊，咱把很多很多人都拉了这个死亡行动了，那次可能神机骑士谁错、啊，那个就认为前阵子你们现在怎么疯狂啊啊，这么拉了很多人都死亡行动了，所以到时候。就禁止了，哎，那个时候就不行使安息日了，是要谁做谁行一天，所以这个逼迫是最后全世界每个人每一个上帝人都会来到的啊。我补充这一点，这一点很重要的，我补充这一点。所以这个我上面讲的时候匆匆忙忙，我漏掉这一点，现在补充一下。
就是说星期天法案，星期日法案呢，我明白了，星期日法案就是在星期天禁止劳动，而且星期日法案呢是在美国和欧洲、西欧这些国家会制定，在其他的国家会有的。
在其他天主教国家、基督教国家也可能的，啊，是在基督教、天主教的国家当中。
基督教国家啊。
哎，他会像现在比如说像现在这个西欧。东欧有些国家也试着在安息天啊，在星期天，也好像是要遵守了啊。那么这个预言是讲到是西欧这些国家，十个角代表西欧国家和美国这个国家，它是典型应验的啊，强迫你守星期天，星期天律法。但其他的。这些国家尤其天主教基督国家，像拉丁美洲啊天主教的国家啦，他们也会制定这个立法的，也会的。但是在其他的国家，不是天主教国家，他不会有星期天立法的。他不会，他上帝不会是星期天关门的，工厂不会关门的。
我以前以为，
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呢，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个是很多人调动乔布斯安息天会进入大家的，将来在任何国家都会进入巴比伦教会，也会带来逼迫。上帝儿女在各个国家都会是安息天将来这个问题受到考验的。所以将来强迫人拜寿和受像接受受的印记，主要的问题就是最后还是安息天的问题。巴比伦教会政权禁止你上安息天。甚至逼迫你在安息天强迫你去劳动，啊，否则要加以杀害。这个考验是空前的，这是最后的考验。最后，上帝一名大蒙神奇的拯救，被提升天和主永远同在。
哦，谢谢牧师，那我明白了。星期日法案并不是全球性的哈，而且您说的，就是说，对我们这个思想啊，就是说，强迫人接受受的印记。以前总是觉得强迫我们到星期天教会去认为这样才
是错。星期天教会主要就是安息天问题，我告诉你。
对。
安息天主要是空前考验，到最后王一夫星期天他不仅是安息天了，他星期天禁止这个劳动，这个很容易嘛，他不去做买卖，他去做生意，我们就利用星期天传道很好，机会也很好嘛，传福音更好嘛，对吧？
对，
不会违背成功的，不会收受灵界。他最后的考验还是不许你是安息天。那个时候，空前考验就来到了。所以上帝与民最后就考验在这里。你仔细看三个字圣最后这个几章。但现在有一本书叫做《末日大司机》啊，这本书写的是怀疑人著作的，其实不应该的。他是编的人啊。用的怀斯莫的著作，也包括用了怀斯莫一些手稿，手稿不是愿之灵著作，他也用了，为了说明他的一种错误观点。他说啊，这本书编的这个次序，讲到这个什么美国这个什么星期天法案通过，很多人殉道，谁告诉你很多人殉道？他在怀斯莫政策出版的书籍找不到，怀斯莫政策发表的文章当中，怀斯莫政策出版的书籍二十六本。正式发表的文章，怀斯莫在刊物上发表的有5000多篇，你找不到任何这个话，但他从手稿当中找到一些好像很含糊的啊，很多人他就根据这一段话说，许多人殉道，星期天好像很多殉道，这是错误的。所以你看三二十声最后警告，大家 艰难时期，连怀什么在别的地方说也隔壁少数人殉道，他连这个都不提啊，没有提到有任何人殉道。你自己看，你们把三个字等最后这个几章看一遍啊，将来在这个空间考验来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殉道，有少数人殉道，三个字等怀什么也不提。你看那个大艰难时期，那个还有那个最后的情况，你自己看。所以现在他们这个这本书当中呢，说圣经里面法人通过很多人殉道胡讲啊。那么有的人把那个丹尼十一章末了一段从东方北方消息扰乱他，是上帝里面传三天信息，结果他一旦多人毁灭进去，他一时寻道，你这个是乱解释，你明白这一点吧？很重要的，我告诉你啊，我们要仔细看三人之圣，这是真正的怀疑人的预言之灵著作。那个手稿的话呢，他找了一束手稿，那个手稿不能够以这个手稿这句话来得出这个结论。你要是按照这么讲，他们说新这边法人通过有很多人殉道啊，然后有大摇动文艺复兴，他把大摇动文艺复兴放得很厚，那个、大错特错，没有文艺复兴他不会有必法的。
知道了，
他说文艺复兴以后才有文艺复兴，在大摇动在文艺复兴，这个逼迫是三个信徒，主要是文艺复兴引起的，没有文艺复兴他不会打逼迫。现在你哪个国家，我们现在你看都是安息天都是照顾的嘛，是吧？在美国我们安息会都是安息天，没有人干涉你，将来你要安息天万一上灵大有能力，成千万成万人都是安息天离开的那个天主教，离开那个基督教，一般的基督教，那个时候你看看那就大发利路了，所以不许你说安息天。
明白了，牧师，就是说在完颜复兴之后，那么凡是屈服于巴比伦教会的势力，因为他会强迫上帝的渔民，会让他们干犯安息日嘛，禁止他们守安息日嘛，哈。
主要是斗争
是对的。对，安息日成为下个斗争的焦点哈。文师母好像也这样说的，就说那个时候屈服于巴比伦的势力，就是说干犯安息日的，也就是受了谁的印记了。
文师母讲得很清楚，他先期的法案来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是干犯的违反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传道，不会有逼迫的。但是将来有一天，当怀孕复兴来到的时候，成千成万人都调动脚步守安息天，都离开了那个巴比伦教会，那个时候就进入了他们，最后这个考验就来到了，不许你守安息。